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再次向你问安，欢迎你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旧约导论第66课，亚波罗牧师将要继续讲但以理书。我们知道但以理书是旧约四卷大先知书里面最短的一卷，也是所有先知书当中人们阅读和查考的最多的一卷。而在新约圣经中，预言性经文直接或者是间接引用但以理书的次数呢，比其他旧约中的书卷还要多呢。但以理书还有哪些特点你想知道吗？来，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继续来学习但以理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但以理书这样清楚地赐给我们你对于人类未来的计划和蓝图，其中已经应验的预言是我们今天护教学当中重要的根据，而其中还没有应验的预言是我们灵程上的安慰和盼望。谢谢你，感谢你的圣洁，感谢你的爱，更感谢你的主权，愿你的主权成为我们的安慰而不是我们的惧怕。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可以说但以理书当中对于世界未来的预言是圣经所有书卷当中最清楚而精确的，而且其中已经应验了的部分是非常奇妙的，是基督徒护教学当中对于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以及耶稣基督是神的重要的根据。且不说本书是理解新约启示录的钥匙，也是建立圣经神学默示论的基础。上一课我们学习了本书的介绍结构与主要部分和内容摘要，这一课我们先来看一下前六章的经文。如果按照主题分段的方法，本书的前六章是讲但以理作为个人的经历，后面六章是讲神通过他的预言，因着第二章也有预言，而且与第七章的是平行经文，因此也可以用另一种分段方法，即按文学记号分段。第一章是用希伯来文所写，是讲但以理的个人的经历，也是全书的背景。二到七章是用亚兰文所写，讲的是针对外邦人的预言，其中有一个前后对称的同心圆结构。第八到十二章又是用希伯来文所写，讲的是对以色列人的预言，其中有一个前后重复和加深的两个层次。八到十章是第一层次，十一到十二章是第二层次，两处都介绍了两个以小角为代表的人物。前一部分着重讲未来的敌基督，后一部分着重讲最近的小敌基督。我们先来看第一章，是全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题目可以叫在不利环境下持守信心的榜样。一到二节给出了这一章的时间和全书的背景，时间是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这是按巴比伦纪年法来算的公元前605年。背景是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的器皿的几分交付尼布甲尼撒的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以上所提的这件事非同小可，因为古代两国打仗，圣国对富国常做以下的五件事：第一是击败军队，第二是占领国土，第三是征收赋税或强迫交纳贡金，第四是统治人民，包括设立自己的傀儡统治者，或是迁入或迁出大量的人民。 第五也是最后一招，就是改变神学，就是要战败国的人民相信战胜国的神比战败国原来所拜的神要更伟大，因此他们应该更换所敬拜的对象。同样的道理也会向战胜国的人民灌输，而用的办法就是把战败国所拜的神的神像搬到战胜国的神庙里去。因为耶和华是没有神像的，所以他们就把圣殿里的器皿搬去。当然我们知道耶和华与列国所敬拜的偶像和假神是不同的，他是宇宙万物的真神。他之所以让他的子民以色列承受失败，是因为他们犯了罪，神要使用外邦人来管教他们。但是与此伴随而来的就是耶和华的名将被羞辱，以耶和华圣殿的器皿被搬到巴比伦马尔杜克神庙里面去作为明证。所以但以理书的一个中心主题就是要为耶和华神证明。前面的先知书已经讲明了以色列和犹大的失败及被掳是出于神之手，而神将通过以后使犹太人从被掳中回归来证明这件事是真实的。而但以理书则又加上了对外邦人历史的预言和使外邦人君王谦卑，充分证明了耶和华神的主权，这一主题贯穿全书。然而在前六章里我们还可以找到另一平行的主题，就是如何在对信仰不利的情况下持守自己的信仰。在第一章里，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哈拿尼亚、米沙利和亚撒利亚被选出来，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培养他们，让他们好在宫中侍立。尼布甲尼撒这样做是为了扩展他的统治的代表性，就好像今天许多国家都在政府里给少数民族留出一些职位来一样。因为他们是被太监长掌管，所以很有可能这几个孩子是被晋升成为太监。他们每个人也被赐给一个新名字，以前他们的名字里面都有神或耶和华在里面，现在他们的新名字则都有一个异教的神的名字在里面。比如但以理原来的名字意思是神是我的审判者，而他的新名字伯提沙撒意思是比勒保护他的性命，而比勒意思是巴利或主，是巴比伦主神马尔杜克的另一个名字。所以对这几个年轻人来说，他们的国家被改变，语言被改变，身体可能被改变，名字也被改变，然而唯有一样没有被改变的，就是他们的信仰。王的命令是让他们被养得白白胖胖的，让人看起来就舒服，因此就赐给他们王的膳和酒。但是在古代外邦人吃肉之前，常常把其中最好的部分先献给他们所拜的假神，酒也常常经过奠祭的仪式之后才可以喝。而且他们所吃的肉也不像犹太人律法上所要求的那样放血放的那样干净。所以第八节说，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第九节说，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当太监长表示此事难办的时候，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提出一个尝试的办法，让他们只吃素菜喝白水，试他们十天，超出常人的预料，十天以后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就取消了强迫他们用王膳的要求。神在这以后又赐给他们出众的聪明，使得他们在朝中得以高升。尽管他们是朝廷官员或宫廷内侍，仍然列于巴比伦的术士与哲士之列。这一章告诉我们，在一个与信仰相敌对的环境之下，神的子民首先要尽力持守自己信仰所要求的生活方式，并求神赐给在人面前的恩惠。在冲突出现的时候，要努力提出合理的解决办法，最后由神主权的决定他是否插手拯救。在但以理书的几个范例里面，神都决定了插手拯救，而使他的名得到荣耀。神有可能主权的决定不拯救，但是无论神如何决定，神的子民的职责是坚守信仰到底。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们是如此的信仰的典范。在第一章里，尼布甲尼撒王可以说是知道了但以理的神的存在， 从第二章到第七章构成本书的第二个单元，即对外邦人时代的预言。第二章讲尼布甲尼撒王在他做王的第二年，即公元前604年做了一个梦，梦的内容使他非常不安，他就把国内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招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我们知道加勒底人在但以理书中主要是用作民族的含义，在这里可能是指这些巴比伦所有哲士术士的行业主管，因此加勒底人是代表这些人说话。另一个意思是指可以绘制星象图的人，王让这些人把王的梦的内容告诉他们。这些人说，这是甚难，你若把梦的内容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给你解释。王却说梦的内容他已经忘了，而且说这些人若说不出王的梦的内容，他们就是一贯在说谎。有两种可能性，若是他真的把梦的内容忘了，那么就是这个梦一定是使他受了非常大的惊吓，因此记忆出现了阻碍。若是他并没有真忘记，他就是在试验这些人，看他们是不是真的有通灵的能力。加勒底人在十一节说，王所问的事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这就预备好了以后但以理把这梦说出来和解出来，一定是从真神而来的。王起了烈怒，要杀掉一切巴比伦的术士和哲士，包括一切能自称可以通灵并释梦的人。虽然这时但以理和他的三个同伴还在他们的训练期当中，但因他们所显出的聪明，使得他们的名字已经被列在哲士当中，所以这次杀戮的命令也包括他们。当但以理遇到出来执行命令的王的护卫长亚略的时候，问了为什么，就请求自己去面见王，求王宽限时限，让他向神求问，以便能够解释王的梦。得到准许后，神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了这些奥秘的事。他向王解释说，王的梦的内容是他看见一个大象，有金头、银的胸和两臂，铜的腰和肚腹，铁的腿和半铁半泥的脚，并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那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整个大象都一同倒下来，打碎这象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梦的解释是，那大象代表从那时往后的世界性的四个大帝国，金头就代表尼布甲尼撒王和他的国家新巴比伦帝国，而这以后的帝国从金属的价值上一个比一个降低，然而从金属的硬度和韧性上却一个比一个增加，说明王的威荣和权势将逐步降低，而统治的时间却更长，影响的程度更大。最后那块砸碎金银铜铁泥的石头将是神的国，他将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当但以理解明这些事之后，尼布甲尼撒王就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其实他是向但以理的神下拜，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所以从为耶和华神证明的主题来讲，在第一章如果说尼布甲尼撒只是认识到了但以理等人的神的存在，那么在第二章就认识到了这位神的地位和能力。从在敌对环境中持守信仰的主题来看，在这一章里但以理能够使得侍卫长和王宽限期限，说明他已经首先凭着自己的卓越和优异赢得了他们的喜爱，在他们性命交关的时候，最后还是神的插手拯救，使得他们不仅得救而且高升，使神的名也得到荣耀。最后尼布甲尼撒王把但以理高升为巴比伦所有哲士之首，又在但以理的推荐下任命他的三个朋友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可能是受到在梦中所看到的大象以及自己被解释作是那金头的影响，在第三章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并叫全国各处的地方官员都要向这个像来宣誓对新建立的帝国效忠。 这一章里所提到的琵琶、瑟、笙等音乐名词，算是大英礼书当中唯一从希腊文所借用的字。因希腊帝国发生在巴比伦和波斯帝国之后，故此有人说本书是在希腊时代写的。但是在尼布甲尼撒之前的亚述的碑文当中就已经提到过希腊的乐器和乐师了，所以这些是通过国际文化交流早就国际通行的专有名词。这个象可能就是巴比伦的神拿布，尼布甲尼撒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拿布保护无儿，王下令说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但以里的三个朋友沙德拉、米沙和亚伯尼哥因属地方官员被要求参加这一仪式，他们因拒绝拜这个金像被人告上来。王在大怒中威胁说，你们若不敬拜这金像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并说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在16到17节的回答是经典的，他们说，尼布甲尼撒呀，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他们相信他们所信的神能够救他们，但是救不救取决于神的主权的决定，无论神如何决定，他们都绝对会持守信仰到底。尼布甲尼撒当时怒气填胸，命令把这窑烧得比平时热7倍，把这三个人捆起来，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那火被烧得太大，连抬他们三个的人都被烧死。如此的描述是为了说明在正常情况下他们三人是必死无疑，然而尼布甲尼撒却惊奇地看见在窑中有四个人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这位神子是否是耶稣基督不清楚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尼布甲尼撒认识到了这三个人所信的神是真神，而且他忠实地保护他的仆人。于是尼布甲尼撒亲自去叫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这三个人就从火中出来了，身上一点也没有烧伤，甚至都没有火燎的气味。于是尼布甲尼撒说，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因此他降旨不许任何人谤读他们所信的神，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从为神证明的主题上看，在第一章尼布甲尼撒认识到了神的存在，第二章认识到他的全能和全知，那么第三章就是认识到他是一个守约和拯救的神。从在不利环境下持守信仰的主题来看，沙德拉、米沙和亚伯尼哥他们至死忠心，得到了神的赏赐，虽然无论神救与不救，他们都会忠心到底。第四章是尼布甲尼撒王发给全国各地人民的一个通告，讲述在他生命中发生的一件事。他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棵大树高的顶天，给天下众生提供树荫和食物，然而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说要把这树砍倒，把树墩留下，用铁圈和铜圈箍住，留在田野的青草中，又说让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颗兽心，使他经过7期，目的是为了证明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最后这句话在全书中重复了4次，是本书的中心教导。当尼布甲尼撒把这个梦讲给名叫伯基沙萨的但以里，叫他来解梦的时候，但以里真心的为王而感到震惊，说那树就代表尼布甲尼撒王，他将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铁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路滴湿，要经过7期，等到他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但以理真心的劝王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使王的平安可以延长，也就是推迟甚至可能取消这个灾祸的到来。显然尼布甲尼撒没有听从但以理的话。 结果是在十二个月以后，当王在巴比伦宫中行走的时候，他骄傲地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于是一切所预言的都发生在尼布甲尼撒王的身上。只等到七年之后，他的聪明复归于他，他便称颂至高者。尼布甲尼撒的这一段话是全部圣经里对于神的主权的描述最准确、最为诚心诚意的一段话，说我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地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又说，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发生在尼布甲尼撒身上的是一种真实的今日得到医学认证的精神病，称作牛化症，即人自认为自己是一头牛。这种精神病发生在王的身上，在古代自然是一件十分令人羞辱的事，所以可以期待没有任何官方文件会记录这件事。但是在巴比伦年代志上有七年的时间，即公元前582到575年当中，没有记载任何有尼布甲尼撒出现的政府活动，很可能这七年就是他患病的那七年，这也是在他进攻推罗的那15年当中，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才能攻下，是因为中间七年的时间王得了病，他们只是围城而没有进攻。从为耶和华神证明的主题来看，在第一章里尼布甲尼撒认识到了神的存在，第二章认识到神的全能和全知，第三章认识到神的守约和慈爱，而第四章认识到了神的主权。至此可以说尼布甲尼撒才真正认识了耶和华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所以以后我们若在天堂看见尼布甲尼撒，也许不会太惊奇。从在不利的环境中持守信仰的主题来看，但以理在这一章真心的为王周想，从合乎圣经的道德标准来提出实际的政策建议，都是今日的圣徒应该学习的。回顾尼布甲尼撒王的一生，他在公元前609年20岁左右的时候，作为王子和元帅灭了亚述，在605年加基米斯战役中击溃埃及，登基做王，然后就降服犹大，掳走了第一批犹太人，包括但以理。接下来的604年，他就从神得到了那个大象的梦，并使得但以理等人高升。在601年进攻埃及不果，597年攻陷耶路撒冷，掳走第二批犹太人，包括约雅金王和先知以西结等。在586年又去攻克耶路撒冷，这次毁掉了耶城，掳走了第三批犹太人，包括西底家王，但是放走了先知耶利米。攻克耶路撒冷之后，即开始去进攻推罗，在公元前583年得到了那个大树的梦，在582年他再次进攻到犹大附近，灭掉了非利士、亚门、摩押和以东，并再次掳走一批犹太人。在这一年他开始发疯，在公元前575年恢复理智之后，在571年他攻下推罗，在568年去进攻埃及得手，使埃及臣服，在562年就去世了。他作王共43年，这样一个叱咤风云的人，最后还要以认识到以色列的神是最高的神为他一生最大的发现。第五章所讲的是发生在公元前539年，尼布甲尼撒王在公元前562年去世，他的儿子以为米罗达在当年继位，第二年即放出了约雅金王，他只做了两年的王就被谋杀，由他的妹夫在耶利米书39章出现过的于586年率军进攻耶路撒冷的一位将军尼甲沙利薛，又叫尼利里萨，继位做王，他也只做了四年的王。在556年，他的儿子拉巴西马尔杜克只继位九个月就被谋杀，祭司们选了一个名叫拿波尼度的人继承王位，他可能也是尼布甲尼撒的一个女婿。拿波尼度的确很重视宗教事务，不过他并不专注于 敬拜马尔杜克，而是到处去发现和修建古代的神庙。有人称他为古代第一位考古学家，因为他一定要找到这个神庙在最初的奠基时，并认出奠基的王的名字之后，再在上面重建。比如他在尼泊尔重建的一个日神庙，就是在他之前1500年的一个雅甲的君王所建，而他在哈兰所重建的一个月神庙，则是亚伯拉罕时代所建的。为了方便，他把自己的住所选在阿拉伯沙漠里面的一个绿洲叫提马，又把国事都交给自己的长子伯沙撒来掌管。从公元前553年就算是伯沙撒的元年，尽管他从来也没有正式继承王位，却是实际上的王。在巴比伦的每一个新年，其君王都有职责与其主神马尔杜克立约，求其祝福。然而拿波尼度多年在外，都由他的儿子伯沙撒来代理，引起了祭司阶层的极大不满。所以在公元前543年，因为预期到马代波斯的进攻，拿波尼度回到首都巴比伦的时候，他却被虚制起来，由伯沙撒继续治理。拿波尼度把周围国家的神像都收集到巴比伦来，认为既然他为这些神修建了神庙，这些神一定会祝福巴比伦，不致落于敌手。然而以上的动作不仅引起那些自己的保护神像被掳走的人民不满，而且也导致巴比伦的马尔杜克的祭司不满，因为他现在是信靠外邦的神。与此同时，波斯王古列在公元前559年继承波斯王位，在550年击败了他的外祖父，吞并了马代帝国。接着在公元前547年，他击败并吞并了里里亚帝国，就是在现今的小亚细亚及土耳其。在公元前539年，他开始进攻巴比伦。古列的以仁慈宽厚待人的态度，在古代中东政治里面可以说开了先例，他赢得了许多地方不战而降。因此古列认为自己是上天选定的解放这些地方人民的解救者，而不是征服者。奇怪的是，许多地方的人民也都有同样的感受。当他进攻巴比伦的时候，首先绕过了巴比伦所筑的一条把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条河连在一起的一条40公里长的长城，并已经控制了巴比伦周围的小城市和农村。这一年是旱灾，巴比伦城出现了饥荒，可是伯沙撒王却因着这是巴比伦的某个节日而大宴群臣。这就是但以理书第五章的背景。伯沙撒命令把从耶路撒冷圣殿中所掳来的金银器皿拿来，他和大臣皇后嫔妃就用这器皿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这样亵渎神的行为比尼布甲尼撒在605年从圣殿里掳掠器皿来的更严重。因此忽然就出现了一个手指在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伯沙撒王看见了就吓得魂飞魄散，应许说谁若能够解出来，就让他在国内名列第三。这是因为在名义上国内第一的是拿波尼度，他伯沙撒是第二，他所封的人最高也只是第三。结果是国内所有的哲士都不能够把讲解告诉王，唯独太后记得有一个名叫伯提沙撒的以前曾经替尼布甲尼撒王解梦，但如今已经退休了。但以理这时已经是年逾80的老人。伯沙撒叫人把但以理领来，用非常不尊重的口气问他，你是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吗？你若能解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就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但以理的回答基本是，你的钱可以自己留着，我却要把这文字的讲解告诉你。论伟大，没有人能够及得上你的外祖父尼布甲尼撒。然而他还要经过7年的吃草如牛，才认识到至高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要把国给谁就给谁，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而伯沙撒啊，你虽知道这一切，却仍然自高自大，拿至高神的圣殿里的器皿来饮酒，去赞美那些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 因此就有这些文字从神而来。这些文字的意思是数算、数算、称量、分裂，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你已经被在天平里称量，显出你的亏欠，你的国将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经文在这里明确指出了在第二章当中所预言的将来要替代巴比伦的第二国，就是马代波斯帝国。伯沙撒说话算数的把金链和紫袍给但以理，又传令让他在国中名列第三，然而在当夜城就被攻破，伯沙撒被杀死。据历史记载，巴比伦是建在幼发拉底大河和许多条支流上，因为河水干旱，水位降低，所以波斯军队得以从水道进入城市，几乎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了巴比伦。经文说马代人大力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这位可能就是历史上有记载过的古列王手下担任过巴比伦总督的古巴鲁。我们知道大力乌的意思是王者，是一个封号，而不是他本来的名字。他被任命代理巴比伦王有一年左右，因为古列的头衔在538年开始是称为大地之王，在538年结束以后才被称为巴比伦王和大地之王。从为神证明的主题上来看，第五章说明了神会为自己的名来申辩，那些在神面前因狂妄自大而去羞辱神的名的人，最终会得到神的惩罚。而从在敌对环境下持守信仰的主题来看，第五章说明了信徒应当为神的名争辩，应当把神的真理传讲出来，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地位，乃是为了神的荣耀。第四章与第五章构成经文里的一对章节，说明在神面前曾经羞辱神的名的外邦人的君王，最终都将被神降卑，他们或者像尼布甲尼撒那样通过认识神而得到拯救，或者是像伯沙撒那样因着狂妄自大而被神消灭。第六章就是讲在马代人大力乌做巴比伦王的这一年多期间，一次对但以理的信仰的考验。大力乌王采用了古列王的传统政策，即尽量留任前政府的官员，只要他们宣誓效忠于新政府。他立了120个总督治国，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3个人，但以理在其中，又因着但以理实在是超过其余的人，又想立他做治理通国的总理，这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他们就想办法要陷害但以理。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就只能从他的宗教信仰上来找茬子。他们哄骗王立了一条禁令，说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而且要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禁令以下，但以理得知此事，回家照常1日3次双膝跪倒，向耶路撒冷祷告感谢。他的敌人们从打开的窗口听见了，就去告诉王，求王按禁令上所写去惩罚但以理。王知道了这事，甚是愁烦，但是解救无方，就只好把他放到狮子坑里，在最后告别时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这里只是表示了王的祝愿，而并不表示他对此有信心，因为那天晚上王终夜进食，而且睡不着觉。第二天一早他就跑到狮子坑门口哀声呼叫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就从狮子坑里回答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为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经过亏损的事。王就甚喜乐，叫人把但以理从狮子坑里拉上来，见他毫发无损，于是就叫人把那些诬告他的人全部扔下去，连他们的妻子儿女一起。经文说，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最后的这件事虽然残酷，却说明了不是狮子不饿，而是神的保守。于是大力乌王下旨，叫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也就是在前新巴比伦帝国的领域里面的人，要他们敬畏但以理的神。 这里有一段对神的颂词与前面尼布甲尼撒的最后对神的主权的颂词十分相似，说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庇护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但以理书的第六章与第三章构成经文里的一对章节，第六章的禁止祷告和第三章的要求拜偶像都是构成对于神的子民的基要信仰的冲击。从在不利环境下坚持信仰的主题来看，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们分别都以生命为代价去持守信仰，也都得到了神的出手拯救。而从为神证明的角度来讲，两个地方的君王都因此认识到了耶和华神的主权。六章二十八节说，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就是指在公元前539到至少537年的这段期间，但以理的生命和经历使得他的神耶和华在两位先后做巴比伦王的大力乌和古列那里得到了美名，这对于以后以色列人得到回归的圣旨非常重要。古列本来就是仁慈宽厚，他已经下令巴比伦把以前从各地抢来的偶像退回原地，但是耶和华并没有形象，从耶和华圣殿抢来的只有一些器皿，因此古列就下令让国库出钱，使以色列人得以回归故土，让他们可以重建圣殿，这就给被掳后的历史打开了大门。但以理书的前六章基本上是以时间顺序来排列的，主要是讲述了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作为人的经历，给我们提供了在对信仰不利的环境下如何持守信仰的好榜样。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信徒首先要立志坚守信仰的基要真理和所要求的生活方式，并把结果交托给神。一方面要尽力采取与当权者不冲突的态度，尽力用合理的方式提出合理的解决办法，而且要真心为别人着想，为掌权者本身的利益着想，按照合乎圣经的道德标准提出实际的政策建议。另外一方面，在当基要信仰与世俗的掌权者冲突的时候，应该立志以生命为代价坚守信仰到底。虽然相信神能拯救，但把是否搭救的主权交托给神，并祈求神让我们在人面前得到恩惠和怜悯。一个这样忠心愿意跟随他的神的人会得到人的尊重，神也总会给我们安排一个对我们最好的解决的办法。最终神的圣名将得到荣耀，而那些曾经被神使用来管教神的子民，而羞辱过神的圣名的外邦人的君主，若不是逐渐的通过生命的教训认识到耶和华的本质，而在他面前谦卑下来，就是在狂妄自大中遭到毁灭。神给外邦人的时代定下了四大世界帝国，他们的日子是有限的，一旦神使用他们的目的被满足了，圣民就会被恢复，神的国就会充满天下。因为第二章与第七章是对称的结构，我们将在下一课来仔细分析这未来的四大帝国的历史对应。我们这一课的时间到了，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但以理这位伟大的先知，让他生命的榜样教给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一个与我们的信仰基本上是敌对的世界系统当中，学会如何来做好你的子民，持守我们的信仰到底。愿我们信靠你，就像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一样，也愿你怜悯我们，就像你怜悯他们一样。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但以理和他的朋友的故事一直是人们最喜爱的圣经故事之一，而伯沙撒王摆设宴席的时候出现的神迹，指头在粉墙上写字，已经是成为英文中的一个成语了。 但以理书对新约圣经产生的影响实在是不小，它包含了许多在新约圣经里才得以完全的预言性的主题。亲爱的朋友，我们的主是大而可畏的。从但以理书我们看到父神在历史中的主权地位，神是我们的审判者，我们真要警醒自守，借主耶稣宝血，并且以受苦的心智跟随圣灵教导与同工，明白真道，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尽可能的学好，您说是吗？愿神祝福你我。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